过去这个周末，中国知名博主护城峰突然被全网封杀了。当然啊，我是一点都不感到意外的，因为在我看来，护城峰被封杀这件事就跟潮汐一样，根本就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如果说护城峰和他的粉丝们没有想过他迟早会被全网封禁的话，那只是一种侥幸心理罢了。其实过去一年来，经常都会有观众让我评价一下护城峰，但我一直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特地做一期视频去讲他。但他被封杀的这件事确实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护城峰被中共封杀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也能让我们对目前中国言论审查的大环境做一个探讨和审视。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件事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除了聊一聊我对护城峰的看法，我也会探讨他是否应该到 YouTube 来发展。如果护城峰能看到我这期节目的话，我作为一名曾经也是墙内的百万粉丝博主，同样是被中共封杀，现在 YouTube 中文时政圈也算是排得上号吧，也许我的一些经验能够让护城峰在决定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的时候能有一些参考价值。好，那么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护城峰。护城峰是一个98年出生的江苏小伙子，出身应该是比较贫寒的，本身也只有高中的学历。他在做自媒体以前曾经当过汽车维修员。2023年他开始尝试做自媒体，主要创作题材有比如购买力挑战、社会底层和普通人的生活状况这类作品。比如说他会通过街头采访，对比中国工人一小时的工资和其他国家普通工人一小时工资在当地超市的购买力。他开始打响知名度是在2023年的3月，当时护城峰采访了成都街头一位来自南充的78岁退休老人。老人表示每个月仅靠107元人民币的养老金生活。当时这个视频引起了中国社会广泛的讨论。
能问您几个问题吗？您是哪里的？
我是南充。
你在打工？
我老婆走了，就跟着儿子了，跟那些当保姆做家具。
那你现在有收入吗？
我的收入啊，什么都没得，我78了。
没有养老金吗？
没得没得。
那你平时花钱怎么办呢？
花钱，
嗯，
就是我想找他。
那这样，我跟你去超市，你买什么，我来给钱。
哎，
走走走走，今天要买点什么？
我就是买点东西，我也没几个人，超限，就是一个月那个农保，107块。
一个月给你107块，那里有冰箱吧？买点鸡蛋。
买。
你吃。不，你不要给我钱。
这个看似简单的视频却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平时中共媒体新闻联播勾画出来的画面是中国人人幸福老有所养，这些年来抖音和小红书上看起来人人都是富豪，餐餐都是龙虾鱼子酱，所以这样真实反映出中国底层生活艰苦的视频并不多见，一下就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当然中共是不愿意让这样真实的场景被公众所看见的，毕竟习近平说他已经消灭了贫困，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群了，所以这个视频在不久后就被下架了，护城峰的账号也被短暂封禁，这是他的账号第一次被封禁。解封后护城峰继续做类似题材的视频，但他最有名的还是他在 B 站上的直播，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让观众跟他连线，针对社会上的各种话题进行辩论，尤其他跟小粉红的一些比较雷人的对话经常会被人做成切片发到外网。有一次在跟一个仇日的小粉红对话时，他直接把对方一个东北大哥给弄哭了。
你是为什么不支持国产咱们自主品牌呢？
支持就是支持是情分，不支持是本分的，他产品好我才支持，产品不好我支持毛线。
那你现在支不支持啊？打比方说就是你说的那个波伊德那品牌你支不支持啊？
我不支持他，因为我觉得那个碧昂蒂这个品牌，我觉得就是我认为这个品牌挺糟糕的，这个品牌我不喜欢。
你为什么要侮辱咱们的民族品牌呢？那我也不会买日本车的，我也不会买日本车的，我不会。
你用的什么手机啊？
我用的国产手机。
我知道什么品牌的。
OPPO A9。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个 CMOS 是日本索尼的？知不知道？喂？
我不知道啊，怎么了？我不确定我这是不是日本？那你从哪来的数据啊？我这个日本生产？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只要是市面上不是超级垃圾的手机，只要你这个手机不是特别特别垃圾的、特别便宜的，你的手机的 CMOS 都是索尼的。因为索尼全球在这方面是第一，索尼在全球来讲摄影领域是第一，就是索尼说第一，没有人敢说第二的，就是几乎所有的手机的 CMOS 都是索尼的。你别激动，你冷静一下，哥们儿，你冷静一下，别，真的假的？我操！你别，你冷静一下，你别激动，你听我讲，你冷静一下，我操！不是，我跟你，你别伤心，你手机里面的日本零部件不止 CMOS 一个，你手机里面什么射频芯片日本的多了，即使芯片不是日本的，这个芯片里面那个 IP 也是日本的，多了，知道吧？你别激动，你冷静一下，你家的那个 LED 灯 ，LED 是日本人发明的，你把灯关了再哭。你不然你哭的不纯粹啊，不是，喂。
而护城风在海外华人圈真正出圈的还是因为另一个名场面，有个人在跟他直播连线的时候问他，习是不是一个独裁者？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我操，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是不是疯了？我的天哪，这种人太可怕了！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的，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这种人疯掉了！这种人，你怎么能违反直播规范呢？我的天哪，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啊！这种人，你自己承担自己的法律后果。
这把护城风给吓得不轻啊！虽然他及时掐掉了，但后来他的账号还是被封了几天，这是他第二次被封禁。其实护城风的言论是从来不涉及政治的，他从来没说过半句中共政府不好的话，但是他的核心价值观也确实不符合现在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比如他不支持国产品牌，反对中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无用论，他说让孩子看《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会降脂，他经常夸赞日本和国外品牌，比如麦当劳、星巴克、特斯拉、山姆等等等。
超市就去山姆，电车就是特斯拉，手机就是苹果。
顶级的城市只要没有山姆，我告诉你，年轻人不要来。
这个
电车最好就是特斯拉，不加任何定语。
大部分家庭的伙食是不如麦当劳的。以汉堡麦当劳的汉堡为例，就是你这个家常菜啊，没有汉堡健康。
大家公认的美食是什么？是日料。只要一谈日料，就是高级饮食，就高端。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绝大部分家庭的年夜饭不如麦当劳的炸鸡好吃。我为这句话负责。
古代的科举可
是
糟粕中的糟粕啊！
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华佗这个人存在过。
西游记也不看，西游记也不看，三国演义也不看。为什么？看三国演义，我怕我孩子降智。
这些当然都不是中共想要引导的社会价值观。但最近让护城风引起比较大争议的是他的所谓安卓苹果论，就连有一些向来都支持他大部分观点的反体制人士也有意见了。所谓的安卓苹果论是护城风把所有的东西简单粗暴地分为安卓或苹果，苹果即为高端，安卓则为低端。
你是典型的安卓逻辑，安卓人，安卓学历，安卓素质，安卓语法，安卓态度，是学校，安卓学校。
哦，大哥，你
安卓房子，安卓电梯，安卓菠萝，你是安卓猫吧？是不是安卓猫？
什么品种？我是安卓猫。
不值钱的，不值钱的安卓猫，你是不是安卓猫？
猫怎么还分安卓苹果的？
多少钱买的？
多少钱买的？捡的。
安卓猫。
到这里呢，护城峰的名气已经来到了最高峰。上个月他开始在淘宝售卖他的祝福视频，就是他录一段给特定粉丝祝福的话，售价2999元，据说一个月税前收入就达到了60万元人民币。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9月19号还是20号的时候，他所有的账号都被封禁了。目前不能确定是不是永久封禁，但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所有的视频都已经下架，跟前两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大概率是永封了。两天后，网信办发布了一则通告，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个月的网络清朗行动，其中特别加出了本次行动所要重点清除的项目，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算是侧面回答了公众护城峰被封的原因。这个网信办通告一出，那么护城峰在中国互联网上的自媒体生涯恐怕是结束了。好，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说实话，在护城峰本次被封杀以前，我从来没有完整看过他的节目，我对他的认识只是当一些有意思的切片被人放到外网了，我才会看到，比如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那一次，还有那个东北哥们儿在直播间里哭的视频。我是为了做这一期节目才去多看了一些护城峰以前的言论的。那么我对护城峰有什么看法呢？我知道我的很多观众觉得护城峰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真才实学。在他出事以后，我在推特上呼吁护城峰到 YouTube 上来做节目时，在我的推文底下有个高赞评论，是来自另一位 YouTube 知名博主夏河先生。他说，老周让护城峰到 YouTube 来是有点何不食肉糜了，他没有过硬的学历与理论基础，没有扎实的行业经验与技术，他的特色就是扎根中国大众社会与同类连线，辩论他们共同面对的平民困境，那你让他出来做什么呢？我明白夏河先生想要表达的，确实护城峰平时说的很多话在我们看来都是普通的常识，所以有很多人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会火。但我认为护城峰做的事还是很有意义的，从给广大中国人民群众开智的角度，我觉得他比我这类型博主来得更有效率，能够触及更多的人。因为说实话，很多道理对大部分人来说，你用所谓高大上的语言去讲，人家是听不进去的。每个人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像我佩服护城峰的一点是他可以每天都跟小粉红连线，面对那些极其脑残的言论，他都可以相当平静的去跟人家对话。
你就是个汉奸，汉奸汉奸汉奸，认贼作父，你知不知道日本人是美国人的狗？
日本人是美国人的狗？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因为他是他的附属国呀。
乌克兰为什么会是小丑啊？
因为他反复横跳啊，就想跟美国当狗啊。
那请问俄罗斯也曾经想加入过北约啊，那你怎么看呢？
那反正他就是正义的，他打的就对了。
俄罗斯曾经四次申请加入北约，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你说这回事，我不看这个，你不要转移话题。
这是事实，我不是转移话题，咱们一碗水得端平啊。你说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乌克兰是狗，那俄罗斯他比乌克兰申请的还积极。
俄罗斯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呀。
乌克兰也是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日本也是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那他是个小国，你知道不知道？他以前就是俄罗斯的。
以前是俄罗斯的，以前就没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那为什么不能打他？
不是，以前是
坏的呀。
以前是没有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俄罗斯这个国家是1991年诞生的。
你要知道这个前提，美国是坏的。
不，你稍等。乌克兰诞生的比俄罗斯还要早那么几个月，几周啊，我记不清了啊，大概时间记不清了。就如果你硬要说的话，是乌克兰的诞生是早于俄罗斯的。
反正他打这个就对了，你不用胡扯那个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对呀？
因为他该打呀。
说实话，这我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对愚蠢是毫无耐性的，跟愚蠢的人争论，我是压不住怒火的。我更不愿意在那些明显无可救药的人身上耗费哪怕是一秒钟的时间。但护城峰是几乎每天都要跟这些人去连线的，我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当然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这有什么用，跟傻子争论毫无意义。但我认为是有意义的。确实有些人是无可救药的，比如那些相信人工智能早就写在永乐大典里的，相信西方唯史论的，天天对日本和台湾喊打喊杀的。 但除了这些极端分子，中国还是有很多只是因为信息闭塞所以不了解真相，但因为天生有些逻辑思维还没有完全被洗脑洗透的人。你真的不要以为所有的粉红都是改变不了的，他们当中有很多只是没有机会获得正确的信息罢了。你不知道我收到过多少评论和私信告诉我，他们以前也是粉红，是通过我的节目才逐渐褪色的。但我和其他油管博主能够触达到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能够翻墙的群体，而在墙内，护城峰其实是在一个非常独特的赛道上。当然墙内也有很多开智类博主啊，像我以前就是，但在墙内那些苦口婆心踩着红线边缘去批评政府政策和社会不公的，大多都是像我一样的小粉红口中所谓的公知。公知有个什么毛病呢？那就是不够接地气。说实话，我们能够触达到的人本身的知识和认知水平是已经到达了一定高度的，所以墙内真有点水平的公知号是很难做大的。说得好听一点呢，就是曲高和寡，这么说可能有点抬举自己了啊，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通俗化的东西更容易得到传播。护城峰用自己的方式将一些常识性的认知和普世价值传播给了更多的墙内普通人看到，我认为他的这种方式比公知类的主播能够触达到更广泛的人群。是的，他的有些言论确实过于二元化，但通过跟小粉红的辩论，他让很多墙内观众第一次看见了原来世上是可以有这种不同的观点的，原来不是世上每个人都觉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产品遥遥领先的。他的购买力测试节目也非常直接的让中国老百姓看到中国和发达国家劳动人群购买力的差距有多大。确实他的有些言论过于极端，但在国内总得有人对抗陈平不等式吧。吃爱国饭的所谓中国经济学家陈平曾经说过，月收入2000人民币的中国人生活幸福度和稳定性要高过月收入3000美元的美国人。相信陈平不等式的中国人不要太多，而这类人是我这样的公司类博主很难触达到的。说实话，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听到我的遣词用字，压根就没有兴趣听下去，但他们也许愿意听护城峰讲几句。从开始的暴怒也许听着听着就听进去了，那位在直播间里嚎啕大哭的仇日东北大哥不知道现在醒过来了没有。而在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当中，傻子就是国家的优质资产，你帮傻子开启民智，把傻子变聪明了，那相当于是在偷盗国有资产，那是肯定要封你的。其实护城峰的账号之所以能够存活到现在，主要还是因为他从来不牵扯政治，讲的基本都是社会和民生话题。但即便如此，以前不封你是因为你影响力还不够大，只要你影响力到达了一定级别，你所宣传的价值观是不符合中共叙事逻辑的，那肯定还是要堵你的嘴的。现在护城峰被封了，很多人就在鼓励他赶紧到 YouTube 上来做节目吧。那么护城峰如果真的到 YouTube 上来了，能够成功吗？他应该到 YouTube 上做节目吗？从情感上来说，我当然是非常支持护城峰到 YouTube 上来做节目的。毕竟就算网信办允许护城峰另外起一个号，但在墙内不管你的账号做得再大，你的命运永远都掌握在网信办领导的一念之间。所以只要你是想讲点真话，揭露一点社会问题和不公的， YouTube 才是最终的归宿。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讲，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首先他肉身得先出来，否则人在墙内做他那类型的 YouTube 节目就是自杀式行为。可能有些人认为啊，只要他自己控制好尺度，只做那些购买力测试啊，聊那些跟民生相关的话题呀，不要牵扯政治，应该还好。那你就错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墙内短视频平台的审查机制对反体制类的博主来说，很多时候反而是一种保护，因为平台担心自己随时会被政府关停，就像以前的内涵段子一样，所以其实平台比中共更敏感的多。 你只要稍微越界，平台首先就先把你的视频给下架了。就算你发疯了，做了一个视频，直接喊打倒习近平，首先你的视频就过不了机器审查，发都发不出去。所以以前我在墙内做那些视频的时候，经常有朋友关心我的人身安全，我就说你们放心好了，平台就是我最好的屏障，根本不可能让你有机会说出太过出格的言论，说了也没有机会传播，你的罪就不会太重。但是你一到 YouTube 上，你就没有了平台的这道监管。当然你可以自我审查，但人性是这样的，你一开始只是在红线边缘跳舞，但你一定会越来越忍不住，越来越大胆。每一次你挑战红线边缘之后不出事儿，你的侥幸心理就会更进一步，最终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夜里你在熟睡时，公安突然破门而入，你的人生就此结束了。所以只要护城风肉身不出墙，那我是强烈建议绝不能开始做 YouTube 的，不要相信你的自我审查。第二，就算他肉身能出来，但是他的家里人能出来吗？他应该还是单身，这一点就比较自由，但他父母亲和亲戚受到骚扰那是免不了的，而且走上了这条路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第三，护城风其实刚刚火了没多久，之前他的税后净收入每个月应该是两三万人民币，最近几个月才达到了四五万，上个月在淘宝卖祝福视频据说是赚到了税后四十多万，但这才第一个月就被封了。这样看下来，我估计他的积蓄最多也就是一两百万两三百万人民币，这样级别的资产，说实话如果要论到发达国家，然后他 YouTube 能不能做起来还是个未知数的情况下，说实话风险还是挺大的。毕竟他学历不高，如果论出来了 YouTube 又不能做起来的话，那么生活就会比较艰苦了。关于护城风如果在 YouTube 上开号能不能做得起来，其实网上争议也挺多的。有些人认为护城风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在墙外都是常识，他跟粉红连线辩论的那种模式在海外根本没有市场。也有比如我在视频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像夏河先生那类观点，也就是护城风本身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恐怕很难在 YouTube 上做大。关于这一点吧，我是认为说，如果不是一定要求大富大贵的话，其实不一定说做 YouTube 就一定要做到第一梯队，对吧？就算是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养活自己也不是问题了。而且我认为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看 YouTube 上有个叫悉尼什么的人，水平如此之差，人品如此低劣的，都能有30万粉丝，所以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当然了，这个人唯一的优势就是他做得很早，当时 YouTube 中文时政频道里几乎就没有人，所以就量化做先锋了。但如果现在护城风出来，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可能也有人觉得护城风本身是自带很大名气的，在 YouTube 上开频道不可能不成功，基础粉丝就已经够多了。但我想告诉大家，这个逻辑在 YouTube 上是行不通的。自带名气确实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助力，但如果你后续不能持续做出好的作品，那是无法长久的。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比如芮成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那位自称代表亚洲的前央视知名记者，当年比王菊还有名的多，因为太过高调，后来被以行贿受贿罪判刑六年。他被放出来以后，去年10月份在 YouTube 上隆重登场，首秀视频芮成钢回来了，立刻吸引了40多万次观看，一夜之间就涨了6万多粉，这要让多少 YouTube 博主羡慕啊，很多人做了好几年都涨不了6万粉。这就是他过往名气所带来的效应。但到现在已经快过去一年了，除了首秀视频以外，只有另一个视频是超过10万次观看的。从首秀视频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只涨了2万粉，目前总共也只有8万多订阅。再比如李老师，不是李老师，那是海外反共势力最有名的人物， BBC 纽约时报都报道过他，推特200多万粉丝，是中文推特最多粉丝的个人账号，去年还是全球推特10大最高流量账号之一。 但他的 YouTube 频道虽然每周都要更新四五个视频，也一直就停留在20多万粉丝。我说这些当然不是为了给护城峰泼冷水，他所具备的优势我们都很清楚，我只是希望他在出来以前应该对自己即将面对的风险和挑战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只有在充分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和机遇、风险和挑战之后，那么他所做的决定才是一个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任的决定。如果了解了这些以后，护城峰最终还是决定出来的，那我老周第一个打开双手欢迎。就像我在去年4月被中共全网封禁以后，在微信朋友圈里对我所有在墙内的粉丝说过的那句话一样，希望有一天我们还能在那个自由的世界里重逢。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